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认识神，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我们这个系列的一个主题就是认识神。我们今天就是接着我们上一次所思想，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一些宗教信仰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启示性的信仰，不是我们人去靠自己的头脑、靠自己的理性、悟性去寻找真理、去寻找上帝，而是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上帝若不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么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人有两种启示，一种就是普遍启示，就是日月山河借着一切的大自然，就像主耶稣说，神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普遍启示，当然也可以说是普遍的恩典，这是所有人，上帝赐给所有人，当然是外在的，大自然也包括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心的良知、良心，按照我们华人文化讲，就是，廉耻之心、知识，善恶啊、知是非啊这些，这所有人都有，四个人就会是这样。那么还有神启示给人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今天会来思想的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最具体的表现当然就是圣经了，上帝把他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那么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呢，神三种方式向人启示，一个就是上帝的显现，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都神向人显现。那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向以色列人在这个云柱火柱当中与以色列人同行，神也向摩西显现。那么在约伯记也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暴风当中向约伯显现，就是那么在新约当中，当然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向人直接的启示他自己，这也是一种显现。当然在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么天上有声音说，就是神向人显示他自己，就是主耶稣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这是以神特殊启示的一种方式，就是上帝的显现，无论是通过与摩西面对面的这种方式，面对面说话，那么或者是借着声音，借着各样的显现向人传递。第二个就是直接的传达，直接传达就是神通过对先知说话，或者是就对以色列民说话，直接用人可以听到的声音向人说话，这是一种非常直接的传达。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当中，他们的大祭司，他们有这个拈阄的这些方式，然后也有这个乌灵土民这种方式。那么其实无论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到的结果，依然是神对他们的一种传递、一种表达，并不是完全偶然的，好像我们今天的博彩呀、那个拈阄那个样子，不是的。即便是大祭司他们用乌灵土民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去试图寻找神的心意，那么依然是神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向旧约的大祭司们去传递他自己的心意。当然在圣经当中，很多的时候神在梦中对人说话，比如说在旧约当中有很多先知，上帝对先知讲话是在他们的梦中，那么在新约当中同样也有，比如说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就是神在保罗的梦中对保罗说话，让他要听到去到马其顿。 那么当然特殊启示的顶峰啊，当然特殊神也借着神迹向人启示他自己，但是神迹的顶峰是什么呢？就是道成肉身，就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的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么这就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一个顶峰，或者一个神迹的顶点，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在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当然是一个神迹了。那么道成肉身也是神的作为。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就只提道成肉身，没有提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神迹哪个是更伟大的神迹？两个都要有。哎，这里没有。当然这里你要说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当然这也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后来所发生的事哈。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非常伟大的神迹。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主，没有人夺他的命去哈，没有人取他命，是他自己愿意舍的。但是我们要思想，上帝愿意成为人来到世界上，这是更伟大的神迹。因为上帝是生命的主，他就像主耶稣说他的命他可以舍，他也可以拿回来，他也可以拿回来。就像上帝是生命的主，但是更是在这里说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这个是一个奥秘，就是永生的神，生命的主，他的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呢，事实上他可以，就是他愿意舍，他也可以把生命拿回来。但是更让人想不通的，更让人觉得奥秘的事情，更让人无法思议的事情，就是上帝居然愿意成为人的形象，造物的主居然愿意成为被造者的形象来到世界上向人显现。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从死里复活，你像拿撒路也从死里复活啊。那么使徒们甚至也行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比如说保罗。对，当然是不一样。耶稣基督当然是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思想，神居然愿意成为人，这是不可思议的神迹，这是不可思议的神迹。就是我记得好像是斯布顿打过一个比喻哈，就是说他用这个蚂蚁来比喻我们人啊。上帝看我们其实就好像看的一个蚂蚁在这个这里蚂蚁山上爬爬爬，就是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人与蚂蚁之间的这个差距啊，远远小于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不是？我们没有创造蚂蚁，我们没有赋予蚂蚁生命，蚂蚁虽然看起来很渺小，很微不足道，很软弱，但是我们的生命本质是一样，都是被造物。蚂蚁在这个地上有短暂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地上事实上也是短暂的生命，就是都是被造物。但是当我们看到蚂蚁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高高在上啊，我们比蚂蚁伟大太多，我们人会这样想。但是有谁愿意成为一个蚂蚁呢？没有人愿意成为一个蚂蚁啊。或者有谁愿意成为一个昆虫？没有人愿意成为昆虫。我们是很高贵啊，我们是很伟大的人呐、啊。但是上帝居然道成肉身，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奥秘。造物的主 居然愿意成为被造物的样子来到世上，并且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他成为人的样，他而且成为仆人，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更不可思议的神迹，就完全不可无法理解的神迹。但这就是近前的奥秘。当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伟大的神迹，让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因着信心我们都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忘记，上帝愿意成为人，这是何等大的近前的奥秘。所以神迹的顶峰是道成肉身，神迹的顶峰是道成肉身，上帝愿意居然愿意成为人。特殊启示的内容，特殊启示呢，它就是关乎神拯救世人的真理，全备的真理都告诉我们了。就是，但是我们也知道，只是启示上帝拯救世人的真理。以前我像一些慕道的朋友，传福音啊什么的，就是他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个慕道朋友也是，他经常就问，他说，哎，这个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这个圣经里有没有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呢？或者是他说，哎，这个恐龙是怎么回事啊？它是怎么灭绝的呀？什么什么？他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他说，你说圣经，都是正确的，圣经都是没有错谬的，那圣经里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外星人的答案呢？是否有外星人？圣经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恐龙从哪里来呀？到哪里去呀？怎么灭绝啊？什么什么？后来我就给这个慕道朋友说，我说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殊启示，是关乎人得救的全备真理。圣经不是自然界的百科全书，圣经也不是什么社会学啊伦理学的百科全书，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特殊启示，是启示出来神拯救世人灵魂的救赎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圣经没有必要向我们解释恐龙的事情，圣经没有必要向我们解释外星人的事情，这个跟我们的灵魂得救没有很关系啊！你知道了又怎样？你不知道又怎样呢？这是，所以特殊启示是启示我们救赎真理，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忽略，圣经同样是言语与事实的启示。就是圣经它不仅仅就是有各样的在旧约有上帝的律法哈诫命，有先知的教训，在新约有门徒的书信哈，也是一种教训，不仅仅是这样，然后它还有事实这个历史事实的记载，然后也有各种崇拜上帝人敬拜上帝的礼仪规范的记载，然后更是有主耶稣基督生平的史实历史史实的记载。所以就是我们不要把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一些上帝拯救世人的知识，然后我们就会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就好像我们来思想圣经，就好像我们来学习一门课程，我们列下知识点，是不是列下知识点这个救赎的真理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忽略圣经中记载的许许多多的事实，历史上事实发生的事情，然后圣经中记载的许许多多就是这个会幕应该怎么建造啊各样献祭的礼仪应该是怎么样来进行呢，我们都会忽略这些，我们觉得这好像不是关乎我们得救的知识点。其实这种其实是对圣经的一个偏差的看法。圣经它一方面是启示救赎人上帝拯救世人的真理，一方面它也是事实的记载，包括历史性事实的记载，包括一些敬拜上帝的一些神的心意，要我们怎样去敬拜他也包括旧约的一些律法诫命典章，都是非常宝贵有价值的都不可以忽略。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对圣经慢慢的越采取一种就是轻看忽视的态度呢？反正他就说，哎，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救赎真理我都知道啊，因信称义啊，圣经启示出来关于上帝的知识我都知道啊，神就是爱啊，所以就够了。 啊，就没有必要再去管圣经所记载的那些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再去管旧约所记载的那么多律例典章，包括崇拜的礼仪，没有必要。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所以特殊启示不仅仅包括救赎的真理，当然救赎真理是最重要，同样也是言语哈，就是各样的教训哈和事实的启示。当然特殊启示是神自发的启示，上帝自发的，上帝主动的启示。这个主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不是被迫的，就是就像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我们思想这个上帝赐玛纳给以色列人，在旷野赐玛纳给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赐下，什么时候停止赐下玛纳，完全是上帝的主动，无论以色列人要或者不要，都不会影响上帝决定他何时赐下玛纳或者何时停止赐下玛纳，无论以色列人要或者不要，无论以色列人喜欢或者不喜欢，上帝就赐下玛纳。玛纳是粮食嘛，那么主耶稣说我们生命的粮食是什么呢？神的道啊，神的话或者上帝的启示。所以上帝的启示也是这样，完全上帝主动向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无论我们是否喜欢这样的启示，无论我们是否想知道这样的启示，或者是不想知道这样的启示，其实上帝已经决定了，他主动的启示出来。所以整本圣经其实一直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主动的上帝，上帝不是被动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向上帝想成被动的，就是上帝要听我指挥，上帝要根据我的喜好、我的期望去满足我的期望。其实圣经启示出来，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永远是主动的。所以启示也是这样，是上帝主动的启示。当然这个也就表示呢，启示多少完全是神的心意，也就是上帝向人启示部分的真理。当然我们可以说全备的真理呢，我们现在有限理解不了，理解不了，所以上帝没有办法给我们有限的人启示全备关乎他的真理。当然哪怕这是一个事实，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给一个小学生讲高等数学，他理解不了，接受不了，但是事实上这都不应该成其为上帝启示多少给我们的一个依据。就是哪怕我们理解得了，上帝如果他不愿意启示，也就可以不愿意启示。我不知道大家，比如说有些神童小孩子，对不对？他六七岁，他可以读高等数学。但是如果我作为老师，我这个时候我不想教给你，哪怕你能够理解，我不想教给你，那老师也有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时候作为老师判断，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去学习高等数学，你可能失去了很多很多其他你应该学习的东西，或者那这是老师他的判断，他不根据这个孩子的接受能力来教导他。那么神对人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主动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可以明白很多很多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今天对上帝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其实我们一开始一个起步就错了。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其实把上帝想成是被动的，总是觉得哎，上帝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应该告诉我这些啊、你应该怎样做。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事实就已经前提认识上帝的起步就错了。我们认为上帝是被动，其实上帝不是，上帝是主动的。所以上帝向人启示部分的真理，所以显明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啊，也是属于我们子孙的。那么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那么哪些事情上帝显明给我们，哪些事情上帝隐秘起来给我们，完全是上帝的主动和主权，甚至跟我们的理解接受能力都没有关系，上帝就是这么定了。因为人心呐、总是喜欢听那些什么 那种荒谬的，或者是那种耳朵发痒，是不是啊？就厌弃那些纯正的真理，喜欢听啊，听那些比较奥秘啊，那些事情。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好，这是特殊启示的特点。首先是上帝主动自发的启示哈，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可以很认真的思想啊。虽然就是简单一句话，上帝是主动的上帝，主动的启示哈。第二个呢，因为他是主动和自发的，所以呢，上帝只向人启示他愿意向人启示的部分啊，这跟人的喜好、人的期望，甚至人的理智理解能力都没关系啊。所以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想太重要了啊。那人是不是重要？人是重要，人的价值有没有价值？人非常有价值，但是人的重要性、人的价值都是被赋予的，被上帝赋予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就是那么上帝的启示呢，也就意味着上帝抚救人或者屈就人。就好像我们给一个小孩子哈，比如说儿童，给他讲明一个道理，我们必须要按照儿童能够理解的语言啊。就像主耶稣他跟我们传讲天国的道理，他常常用比喻，用撒种啊，用打鱼啊，用浪子的比喻，用这些比喻，他其实可以让我们可以理解。当用这些比喻的时候，当然有神的智慧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抚救我们，抚救我们啊，就是把他的真理用我们人的语言，受这个时间空间所限制的人的语言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否则我们接受不了啊。我以前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就是他觉得啊，外星有高等的文明向人传递信息哈，然后传递一个信息过来，他就是一个正方体，人怎么看都看不懂，怎么看都看不懂，上面有各种的符号啊什么就看不懂。后来才发现呢，因为它不像我们看书都是二维的哈，就是一页一页这样翻，然后它那个立方体呢，它其实是三维的，它每一个面都在传递信息，也就是说你同时要看到这么多面，你才理解它传递的信息是什么。而二维平面传递信息就是看完这一面看后一面，但是这个第三维的轴向是没有信息含量在里面，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所以这个呢，当然这是个科幻电影啊，当然那就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科幻电影，就是那个高等的外星文明呐，它没有抚救人的理解能力，你知道吗？结果在人那里看不懂，虽然它传递了信息，但是人不理解，因为它没有抚救人的接受能力，而神不是这样的。神抚救人接受的能力啊，神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传递他的信息，这就表示上帝极大的降卑，极大的降卑他自己。那么当我们理解神的抚救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明白很多事情。当然最大的抚救或者最大的屈就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这是主耶稣基督是神的道，是上帝的启示啊，这就是最大上帝抚救人的方式，就是他亲自来到世界上向人启示他自己，以人的形象讲人的语言，凡事都跟人一样，也经历试探，但是他却没犯罪。所以当我们理解上帝的抚救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很多很多圣经中似乎矛盾的地方，似乎不能理解的地方。比如说打个比方，圣经中旧约常常说到神后悔了，是不是？神后悔做什么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我们就不明白，上帝不是不变的上帝吗？上帝不是就是全知的吗？他知道以前的事情、现在的事情、将来的事，他都知道。他如果都知道，那他现在做一个决定，将来为什么会后悔呢？他如果将来后悔，是不是就意味着他现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所以圣经中总会有这样的话，很多人就很困惑。其实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呢？其实是抚救我们的理解的能力，用这种后悔这种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 来认识一个位格化的上帝。什么叫位格化呢？就是上帝是有独立的位格，他有自己的性情的，他是有自己的性情，他是有自己的，我们讲人有人格，对不对？你每个人的人格不一样，每个人的这个性情不一样啊。那神也是这样。那么圣经要把上帝的这种位格向人表达，上帝不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程序，不是一个机器，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啊，他有自己的性情，他有自己的爱，他有自己的恨啊。圣经要把这样的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向人表达出来，他就要用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比如说后悔啊，比如说愤怒啊，比如说就是慈悲啊，这种有感情色彩的词，让我们可以理解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有独立位格的上帝。所以我不知道，这其实是上帝辅救他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并不是表示上帝会改变，上帝昨天不知道将来明天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只是圣经用我们人的语言来描述，来启示这样的上帝，然后上帝我们觉得哦，不是跟我们很遥远啊，而是上帝是跟我们在一起，上帝跟我们之间好像心连心，好像成为朋友一样，就像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们不再是主人和仆人关系，我们是朋友啊。所以耶稣也会哭，耶稣也会喜乐，耶稣甚至也会唱歌啊。所以当我们理解，我记得有一次哈，就是有一个姊妹哈，她来到我们教会啊，她就看到我们教会门口不是贴的那个主祷文吗？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祷告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我们这样就没有问题啊，这句话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姊妹就问，上帝怎么会让人去面对试探呢？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不可能把人丢到试探里，对不对？他这样问，我说对啊，是这样啊。他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求上帝不要把我丢到试探里呢？上帝不会做这件事情呢。那上帝为什么还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去求上帝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呢？哎，我不知道大家就问这个问题。哎，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认真来思想啊，我都是这样祷告啊。后来最后我就告诉他，这是上帝辅救人的一种方式，因为人是软弱的，人是碰见试探是会跌倒的，人是羊，人是需要牧人的。所以呢，就好像一个软弱的羊在哀求他的牧人，哎呀，我是近视眼呐，羊都是近视眼嘛，我看不清路啊，牧人呐，你好好带领我，你不要让我掉到坑里去。所以这是上帝辅救他自己来告诉我们，我们本相是羊，是软弱的羊，我们是近视眼，我们是很容易掉到试探里去的。所以我们要依赖上帝，我们要依靠上帝，我们要相信上帝他是智慧的，上帝是爱。所以我们就像羊依赖牧人一样，我们依赖上帝，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我没有能力保守自己，我没有能力避免不遇见试探，那么我相信你可以啊，我向你来哀求。所以这是神辅救人的一种方式，神辅救人用这种方式教导我们的祷告，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啊。当然了，有些比如说我刚那个碰到的那个慕道朋友啊，他其实是一个 homeless， 他是流浪的，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她是我碰到的极少见真正认认真真思想神的一个人，认认真真思想神，她认认真真来渴望寻求神。结果她是一个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啊，她在我们教会就是待过一段时间。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上帝的辅救人，我们就可以明白圣经当中许许多多我们以前可能不太明白的地方，并不是神是善变的，并不是说神讲话是前后矛盾，并不是这样。 而是上帝辅救我们。我再打，就像我们的父母就是教我们一个小孩子哈，就是用儿童性的语言，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然后有些弟兄姊妹有朋友听到就会笑，就说哎呀你比如说你说打不说吃饭呐、啊、然后有时候些小孩子啊这个饭很好吃啊，然后快吃啊什么，就用这种话，然后别人就说哎呀你说话怎么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好像很幼稚哈，就你说话都怎么幼稚，说话像小孩子一样。所以神也是这样，好，希望我们能够慢慢认识这个问题。然后特殊启示呢，是上帝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人的任何一切的知识，一切的学问呐、啊，就是我们都是人是主体，被观察的对象是客体，啊，其他一切知识学问都是这样的。但是唯独当人来面对神的时候，当人来思想神的时候，人要知道人是客体，神是主体。啊，我们先认识到这个主体，我们才能更深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然后进而才能认识到这个主体。啊，这个反正以后我们会。所以这就是认识神与这个地上一切的小学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地上一切的学问，就是观察者永远就是比这个被观察者更重要啊，就是研究的那一位永远比被研究的那个客体就是更重要。观察者永远比被观察者好像更主动更重要，但是唯独当人面对神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就是圣经反反复复告诉我们，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最终极的心意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做一切事情最终极的目的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所以从这个前提我们来看，上帝启示人，向人启示他自己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吗？是为了让人可以过上一个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吗？所以神启示人，向人启示他自己，都不是。归根结底是为了神的荣耀，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所以很多时候就说哎呀，就是我读了那么多圣经，我的日子好像也没有过得更轻松啊。我信耶稣，我敬拜神那么多年了，好像我也没有得到什么现实的好处啊。我了解很多很多圣经知识，我对上帝我非常认识，但是好像我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呢、啊、还是这个样子，还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不是终极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地上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幸福快乐的生活。当然如果我们真正信靠神，我们会更加幸福快乐，但是跟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物质基础没有什么关系。而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最终极的心意是要为他自己民的荣耀。所以大卫的诗篇说，神让人灵魂苏醒是为什么呢？是为他自己民的缘故，让人灵魂苏醒，带领人走义路。本来大卫他那个诗篇二十三篇，他在这个青草地上溪水旁，他好好的，对不对？他很安舒的生活呀，但是神却让他走上一条义路，让他的灵魂苏醒，走上一条义路，离开这个青草地溪水旁，最后走到哪去？走到死荫的幽谷去了。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诗篇二十三篇讲得很清楚啊，为他自己民的缘故啊。那有人就会说，那我如果不认识上帝，那不是还好一些吗？我认识上帝了之后，我如果不认识上帝，我可能永远就在这个青草地溪水旁啊，我也不用去灵魂苏醒，我也不用去走义路啊。那灵魂苏醒，你走义路，你会怎样？你与神同行，你会怎样？你会把荣耀归给神，你会在永恒里敬拜神。你不是永远待在那个青草地溪水旁安乐窝，与上帝无关，你不是这样的。所以上帝 上帝做一切事情，拯救人，向人启示他自己，保守人，做这一切事情最终极的心意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真正思想这件事情，我们很多很多信仰上的困惑其实就迎刃而解了。啊，很多人说，哎呀，我信耶稣也没有得什么好处啊，别人不信耶稣他还升官发财，我信耶稣也没有这样啊，这很正常。你信耶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更认识神，你可以更可以荣耀他，这是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啊！你人生价值不是说可以多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这不是你人生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好，最后我们我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内容我们留在下一次哈，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圣经不仅包含神的话，乃是神的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以前碰到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哈，然后他其实也是信主蛮长时间，好像就是在世界上的学问也蛮高啊，好像是博士啊怎样。然后呢他就说，我们在一次查经聚会当中，他就说，因为有红字本的圣经，对不对？啊，就是专门把耶稣的话用红字标出来，啊，大概200多句，四福音书一共加起来200多句。他说，那个我们呐，就看耶稣讲的话就好了，就看这个红字就好了，其他那些东西呢，不是最重要的，都是辅助性的。所以，这其实这种观点，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其实很多人受这个影响。比如说，有人觉得，啊，新约我们就读新约就好了。旧约不太重要了，或者有人就说，我们就读福音书就好了，或者再近我们就读耶稣讲的话就好了，其他东西都不太重要。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圣经不仅是包含神的话，它就是神的话，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不可忽视，哪怕一个字都不可以忽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最后告诉我们，这经上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加，一个字都不能减，一个字都不能篡改啊，无论它是不是所谓的红字都是这样的。所以这其实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人们为什么不读圣经呢？因为人就说，我知道啊，我都知道。其实你还不知道，你至少圣经中每一个字你还很多都没有看到，每一句话很多时候你都没有读到，你更不要谈到理解了。所以不仅包含神的话，它就是，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就是上帝的话。那么圣经当然也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一个记录啊，它是神借着圣经不断地对我们说话。比如说同一节经文，你比如说诗篇23篇，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我们可能从刚信主的时候你就非常熟悉了，你也会唱这首歌，诗篇23篇的歌。但是慢慢慢慢，你从这个诗篇当中，你不断地听到神借的这个诗篇对你讲话，神借的这个诗篇对你讲话，你不断地听到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它是活的，它是有生命的啊。好，我们今天对上帝特殊的启示我们就思想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神赐下圣灵带领我们可以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不仅仅是从圣经的字句当中，圣经的文字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更是有信心有力量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